好，OK。好，我们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都在思想软弱这个题目，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应许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我们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可以显出来啊，所以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给我们那一段经文，也让我们一直在思想软弱啊，甚至从圣经的人物来学习这个软弱的功课。我们上几个月的背诵经文是：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我就软弱嘛，我就是软弱，好，我就是自夸，我就是夸我自己软弱，怎么样？好，就是，那我们，我想这一个月发生的事情，也是，真的是痛切的提醒我们。Kevin is slow echoey, is it too loud? Thank you. 痛切的提醒我们。我们是软弱的，好，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多么能干，我们自己多么的有本事自己什么事情都掌控得很好啊，什么事都在我自己的操控当中，可是有些事情终究不在你的操控当中，有些事情好，真的是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神掌管一切，而我们这位全能的神，他的大能超乎我们所能够测度，他对我们的爱同样的是深邃的，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当他的独生爱子走向十字架，这一切都在神他的计划当中。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，就是借着他的独生爱子，以一个极痛苦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得以完全，而且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完全，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，不论我们面对怎么样艰难的挑战，我们知道每一个信徒都有永恒的盼望，每一个人我们深知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，唯有那永恒的生命才是我们真正为之而活的归宿。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就只有赞美，就只有感恩，因为你的爱把我们这些人赎回来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，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敬拜你，我们一起来称你阿爸父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就把你自己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。耶和华，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，愿你兴旺，愿我衰微。我们祷告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我今天的题目是取于我们的背诵经文，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好几个月以前我们先读的那一段，我们看到保罗他夸口他的软弱，他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，所以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，他夸口他自己，他爱夸他自己的软弱。我们也从基甸的故事，我们上次看了前半段，我们今天看后半段哈。基甸的故事里也让我们看到，真的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只是一个瓦器， 一个不起眼的瓦器。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，学校做的陶器，做那个 pottery 哈，我做了一个瓦器，很丑。我这几天翻房子找，没有找到，要不然我带过来哈，实在是很丑，因为十几岁的孩子嘛，就做一个很丑的，也不用，没有，我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，所以做一个很丑的瓦器，我应该带来让你看一下，就没有找到哈，整个房子翻遍了也没找到。我们就是那个很不起眼，什么也不是的瓦器，但是装在里面的却是神的能力、神的恩典和他福音的宝贵，装在这个不起眼的瓦器当中。好，所以外面不重要，里面才是最宝贵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伊甸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想，伊甸也不过就是一个瓦器，甚至是一个胆小鬼。我们记得上一次第六章介绍伊甸的时候，他躲在酒灶，他躲在地下一个洞，在那干嘛？在那里打麦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在平原？为什么不在广场？啊，因为有米甸人来追杀这些以色列人，还要躲在那里，要不然他们把他们的农产品都抢去了。他躲在洞里头，在那儿打麦子。神来拣选他啊，而这些米甸人呢，啊，他跟神说，我就是那个，啊，我觉得英文很有意思啊，英文说啊 ，Pardon me, my Lord， 你要找我啊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哎，我是躲在那边，你来找我啊？对不起哈，啊，主，我有什么何能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是马拿西支派，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，我就是那个最不起眼的那个，最小最弱的那个，你居然要我出来，我还可以去拯救以色列人啊，搞错了吧主，你再想想吧哈，不太对哦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，神拣选的人不是我们看的那个最起眼的人，那个最光鲜亮丽的人，那个最聪明的人，最有本事的人，最有钱的人。神拣选的人，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可能是世上最愚拙的，但是神叫他有智慧。世上最软弱的，但神叫那个强壮的羞愧，拣选世上卑贱的，那个最无有的，但是神要他什么都有。这是神拣选的基甸，也同样是神拣选我们。我们自己，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同学们都会投票，投出来几个很有趣的奖项，衣服穿的最漂亮的那个，头发最漂亮的，反正就投一些啊，随随便便的哈，同学们投，好，我们这些同学毕业的哈，有什么这个就投一下，有一项叫做最有可能成功的 ，most likely to succeed。最有可能成功的，好，同学们就看一看，我们中间哪一个人是最有可能成功的。好，我们可能被投成是那个最有可能成功的，那又怎么样呢？神会拣选你吗？神会拣选那个最有可能成功的吗？显然基甸不是被人家选上最有可能成功的，好，他绝对不是。所以上帝拣选的人，可以使用的人，通常是很平凡的人，让人想不到的人，好。而他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？面对的挑战是米甸人。多少米甸人呢？ 我们可以解释成可能好几万个米甸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像蝗虫那么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海边的沙怎么数？多少人啊，来攻打以色列人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这个是他的挑战。好，但是神跟他说什么？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所以这个重心是在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不是他是一个大能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看第七章记载的基甸的故事哈。这章很长哈，所以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故事先了解一下。所以基甸，我们记得第六章的时候，他先是测耶和华哈，是耶和华跟我说话吗哈？所以要印证一下哈，很谨慎的一个人啊，印证了一下那个羊毛，记得吗啊？羊毛哈啊，说这个羊毛湿，外面是干的啊，就是耶和华。那我要羊毛干，外面是湿的，好，那就也是耶和华哈。他印证了一下 ，OK， 印证了一下以后呢，就开始召集人哈，吹号，召集了好多人，好多人呢，多少人呢？32000人，好，32000人，人家有几百万人哎，可能几万人，甚至10万、100万，你只有32000人，但耶和华呢？第二节说，太多了，跟随你的人太多了，不需要那么多，很奇怪哈，我记得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每年招生，这几年学校不景气哈，学生越来越少，经济不好，学生也越来越少。好，我们学计算机的，人家说以后就被 AI 都代替了，不要去读了，啊，其实是错误的，但是啊，我们就不讨论这个哈。学生越来越少，有哪一个学校说？够了，我不要了，太多了，走吧走吧。学生当然越来越多越好啊，啊，打仗不是也是吗？那兵越来越多越好啊，你兵越多就越有优势啊。哪里可以说人家像蝗虫那么多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你32000人你就说多了？耶和华，你在干嘛？耶和华在干嘛？耶和华说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以色列人说，你看吧，我32000人，我们自己打着自己打赢的。好，耶和华说，我不要，太多了，消掉一点。怎么消掉呢？谁害怕可以回去，好，离开吧。32000人居然走了22000人，只剩下10000人啊，不害怕的只有10000人。哇，耶和华说，你将来打胜仗，重点是耶和华打的胜仗，不是你靠着人多，也不是靠你的人多么有本事。所以重点这里是耶和华他不会将荣耀归给不顺从他的人。基甸顺从他，就叫惧怕的人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们只留10000人，只留下10000人。我在想，我们今天可能看的是功成名就，可是有一天，当我们到神面前交账的时候，神看到的是什么？是我们自己的成就吗？是我们在世上多么显耀的 工程吗？我们的工程是金银宝石为材，还是只是草木和谐？他是管账的那一位位，我们要向他交账的。有一天，我们要向神说，我们到底在世上的一切怎么跟他交账？你觉得你服侍神今天是你给神面子吗？哇，你看，我可以服侍神，啊，不管是哪一方面，啊，看我可以司情，我可以领食，我可以讲道，你看我都可以服侍神。你是给神面子吗？不是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很强壮吗？你很能干吗？你很有智慧吗？都不是。今天神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神，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是神给我们的机会。一万人还是太多。耶和华说，还是太多，再减少一点，再减少一点。好，怎么减少呢？好，下面这个故事哈，有人解经家就可能会纠结在这上面哈。你站着喝水，啊，捧起来，舔像狗一样在舔水，跟你趴在那跪在那边啊，在下面喝水，啊，把这两批人分开。啊，为什么分开呢？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啊，不是很清楚。啊，那个站着喝水的比较警醒吗？啊，那个跪下来的啊，这个为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啊，重点不在这儿，重点是有300个人是水捧起来在那儿舔的，这300个人留下，其他人都回去，9000多人都回去，只留下300个人。好，所以重点是。那这300个人是精兵吗？是最优秀的吗？圣经没讲，我们也不能这样子来假设。好，啊，中国人不是说这个，中国人不是说这个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将在谋而不在勇。好，所以 quality beats quantity。Strategy beats bravery。 好，重要的是，是这样子吗？那这300个人哦，精兵，300个就够了。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可是让我想起来，记得摩西拆了12个探子到迦南。好，这12个探子，10个人回来说，算了吧，里面的人又高又大，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呢？算了吧，想都别想。只有2个人说可以，我们去。2个人说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进去。好，2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一个是年过，一个已经是年逾百岁的老者，加勒，老加勒。另外一个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，约书亚。好，只有这2个人，他是精兵吗？那10个人不比他们有本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可以猜测。竟然选了12个人，另外那10个人搞不好是很有本事的人，很有谋策的人，好，可以分析这个状况。可是只有2个人说，不要怕他们。我们立刻上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好，因为他们有耶和华。好，这300个人也许不是精兵。我记得啊，有个电影叫做《A Few Good Men》啊。我本来今天的题目是要定成《A Few Good Men》，几条好汉，啊，几个人就够了，就可以冲锋陷阵。就可以把这个敌人拿下了，啊，不是，不是， 我想这300个人，重点是耶和华只要300人，只留下300人，可能不是最强的，但是这不是重点。好，然后呢，300个人要干嘛嘞？好，耶和华这个300个人，好，他们带着食物和脚，好，他们就到了这个米甸营旁边的这个平原，啊，准备打仗了。好，那个时候那一夜，啊，夜里头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：“起来，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上。”又一次应许他，把米甸人已经交在他手上了。但是你如果怕，叫基甸一个人去哦。哎，你要怕的话，你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一起去吧。他两个人能做什么呢？人家有几万的兵啊。啊，没有关系，好，就两个人也可以。他们就去了，去了以后，耶和华让他们听到，他们啊，米甸人讲了一个梦。啊，时间的关系哈，下面这段也蛮长的，我们就不读了。但是这个梦的解说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基甸的刀，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耶和华让基甸，甚至很怜悯他，你要怕的话就带一个人去吧，带你的仆人一块去。两个人去了，听到米甸人所讲的话。我可以想象哈，米甸人像蝗虫那么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于海边的沙，好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害不害怕？害怕。神今天托付我们做一些事情，害不害怕？害怕，害怕。可是神还是怜悯我们，我们要不要顺从？基甸顺从了，啊，带了他的仆人去，可是他顺从了，叫他去，他就去。他去了以后，知道耶和华有这样的计划，要把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。他相不相信？耶和华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就300人呢，他好几万人呢，300对好几万，有可能吗？耶和华说的话，耶和华说一句话就可以了，还需要你这300人吗？耶和华的大能不是说一句话就行了吗？真的需要你这300人吗？300个人都不需要。好，但是神他愿意用这300人来做他的工。耶和华打一个雷，就可以把米甸人全部消灭，你信不信？当然，他是神啊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可是他愿意用这300人。来完成这个工作。基甸回去了，他相不相信？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他相信，神给他一个命令，起来。啊，这段我们不读哈，但是有机会的话，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下下面发生的事情，我大概讲说一下。他把300个人分成3队，每个人手里头都有一个角，啊，吹号的角，还有一个空瓶，空瓶里面装了火把，啊，然后分3队哈，到这个营的 三个地方。啊，他说这个基甸说，你们跟着我，啊，我要喊的时候，你们就吹角，你们就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好，所以到了三更哈，出的时候，才换更的时候，就来到营边，哦，开始吹角，啊，有火把嘛哈，那个瓶里有火把，啊，打破瓶中手中的瓶啊，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喊着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哇，那个全营的人，米甸营的人吓坏了，哪里来的，这怎么搞的？他到处跑，啊。到处的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吓死了，啊，到处的乱错，然后这个，他们就把他们打败了，啊，总结说他们就把他们打败了，啊，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圣经上的故事哈，啊，也蛮有趣的，你知道神会用心理战吗？神也会用心理战，三百个人。打那么多声音，他以为来了多少兵嘞，把他们吓死了。像不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故事？四面楚歌啊，刘备跟啊那个，抱歉哈，啊，不好翻译哈，啊，翻译的弟兄抱歉啊，项羽跟刘备哈，啊，这个楚汉战争的时候哈，啊，这个刘备他手下张良、史记，好，啊，就把这个。啊，把这个楚军这个营地包围起来，然后开始唱楚国的这个歌，啊，那项羽一听，他们怎么样把我们楚国攻陷了吗？他居然唱我们楚国的歌，啊，顿时间哈，啊，这个斗志崩解瓦解哈，啊，顿时间这个就跟这里一样啊。他到底来了多少人啊？又是吹角，又是砸瓶，又是在喊，把他们都吓死了。胜利归于耶和华，胜利归于耶和华。谁带领的？基甸。基甸什么人？最小最弱的那个，最不起眼的，但是他是个瓦器，当神的能力，当神的智慧充满他的时候，他可以带着三百人。耶和华说：“不要多，32000人太多了，到时候你们自己夸口说你们多么了不起，不要，只要300个人就打败了米甸的大军，因为他的信心。”他相信，因为他的谦卑，因为他的顺服。人不顺服，人不谦卑，人没有信心，你的瓦器，你自己以为很了不起，很漂亮，你装的是你自己的骄傲，你装的是你自己的能力，你装的是你自己的智慧的时候，神没有办法充满你，因为他已经满了。而你装的自己的骄傲，装的自己的能力，装的自己的一切的时候，你看到神会让你这个瓦器使不上任何作用。如果我们故事停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说基甸是个英雄，是不是？基甸是个英雄。其牧师给我们听不见吗？
可以，有的时候我听不见。
哦，大声一点。其牧师给我们的题目是英雄的悲剧。英雄靠自己的时候，像参孙是个悲剧，基甸也有悲剧。我们如果看到下一章，我们看到他也犯了严重的品德缺失。他有71个儿子，娶了很多的妻子，他设立了偶像去拜， 为什么一个酒窖里头那么卑微的一个人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他发现，哇，我凭了300个人我也可以打胜仗啊，靠我，我自己很了不起。当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，你的瓦器已经不再被神使用，所以神才告诉我们，他拣选的人不是那个有智慧的，靠着肉体有智慧的，可能能力也不多的，尊贵的也不多。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、软弱的、卑贱的、无有的，因为我们唯有靠着他，当我们的枝子像枝子接在葡萄树上，我们为什么会结果子？是因为我们靠着是树。一个枝子剪下来可以结果子吗？我们离了它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，我们是神的瓦器，但是瓦器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是神的宝贵，是他的能力，他的救恩，他的一切，还是装的是我自己引以为傲，在世上我一切所有的？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让我们低头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过就是那个软弱，我们不过就是那个最小的，而我们今天若不靠着你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，我们若没有你，我们就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瓦器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什么好自夸的，没有什么好骄傲的。主啊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，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很骄傲地站在你面前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敬拜你，来称呼你阿爸父，因为你已经把儿女的这个权柄给了我们。感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今天可能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，我们不知道神啊你要呼召我们做什么，但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谦卑在你面前，我们向你说，虽然看起来好像完全不可能的事情，300个人可以抵挡100万的军队吗？但是我们有你在我们身边，即使一个人加上神就是多数。主啊，我们一直是站在多数的优势上，主啊，我们只要信靠你，我们只要倒空我们自己，让你来充满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让你愿意跟你说，求你来用我们，求你来怜悯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想到我们教会的家人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带领多位弟兄姐妹出外的平安的归回。我们今天特别的是纪念我们 Vera 姊妹她的家人，还有这个周末为 Jack 弟兄所预备的安葬礼拜，还有追思礼拜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失去亲人这个痛苦，主啊，神啊，你自己也体谅过，因为你也失去，在十字架上你也看到你的儿子被钉死。主啊，但是你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所有信靠你的人， 我们不是像世人一样的绝望，因为我们在你里面，就好像主耶稣他复活一样，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现在是与你在一起，我们的弟兄他在更美好的地方等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只有求你自己亲自安慰家人的每一个心，每一个家人的心。主啊，因为从你来的才是比世人所给的安慰都来得真实，因为我们不能给人盼望，而你可以给我们盼望。主啊，我们特别是纪念潘牧师师母，他们年长的还要这个来回奔波的辛苦，主啊，你也保守他们从有进过来路上的平安。我们也纪念吴牧师师母，可能还是在台湾啊。可能就要回来了，因为与他同在。我们纪念我们的 Iris 啊，他可能也要马上就要回来。主啊，也保守他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们纪念每一个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也许不一一的提出来，可是你知道我们身体的软弱。主啊，你也知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信心也会软弱。主啊，除了求你医治每一个人的身体，你也兼顾每一个人的信心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在你里面，虽然遇到任何的难处，主啊，我们都紧紧地抓住你，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。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都好好的思想，主啊，我们这个不起眼的瓦器是不是可以被你所用，是不是可以为你做工，让荣耀归于你。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我们这样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